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廉价恩典和重价恩典。诗篇十七篇一到九节：
耶和华，求你垂听公义的呼声，留心听我的呼求，求你侧耳听我这没有诡诈的嘴唇的祈祷，愿判我公正的话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查看正直，你已经考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到错失，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谨守你嘴唇的言语，不走残暴人的道路。我的脚紧紧跟随你的脚踪，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你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人，脱离那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欺压我的恶人，脱离那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诗篇十七篇八节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在初信主的时候呢，不太明白瞳仁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在中文里呢，并不常用。如果用瞳仁在谷歌搜寻，会发现这个词几乎只有基督教在使用的。可能因为当年和合本就用了它来翻译眼珠或者眼中最重要的那一位这些比较常用的词语。因此这位神学院的老师对这个字词呢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感受。试想象，眼睛是身体中最需要保护的器官，全能的上帝把我们像眼球一样来保护，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呢？今天经文的标题是大卫的祈祷，内容十分明显，诗人求神的保护和帮助。但在阅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感到诗人似乎有些自以为是呢？例如在十七章一节三节和五节，他就说：求你垂听公义的呼声，听我这没有诡诈的嘴唇的祈祷，你已经考验我的心，却找不到错失，我的脚紧紧跟随你的脚踪，我的两脚未曾滑跌。那试问，真的有人能够做到这些吗？诗篇十七篇其实呢，是在一个诉讼的场景。诗人被敌人无故的迫害，因此呢，他来向神申诉，求神保护。而他申诉的理据就是自己无罪。看看大卫的一生呢，他也曾经犯错，但是相比许多人，可以说他已经是做得不错了。而更重要的就是，当他发现自己得罪神之后呢， 他愿意深切悔改，向神认罪。他自称为义，并不是因为骄傲，而是他确实比他的仇敌更加按神的心意而活。那前面提到的神学院老师，他为了做一项研究，曾经进行过一个小规模的调查，收集2024年香港数十个堂会在某一周的崇拜所唱的诗歌，发现到当中有三类最常见的主题，按着次序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帮助。相对来说，神的荣耀、圣洁、大能等等超然属性的主题的诗歌呢，却比较少人来选用。我们都盼望自己成为上帝眼中的同人，而事实上呢，天父连爱子也赐了给我们，他真的很爱我们。但是当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没有常常检视自己是否活出一个配受这份恩典的生命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无罪，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大卫那样尝试尽力去做到最好呢？我们可以像诗人那样，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如此坦荡的、磊落的求神的帮助吗？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追随基督》这本书里这样描述过廉价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就是将恩典作为一种教义、一种原则、一种制度。廉价的恩典是蒙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而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需要忏罪，或赦免而不需要个人的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的恩典，是不需要背十字架的恩典，是不要那道成肉身又永远活着的基督耶稣的恩典。请向神认罪，求神赐我们力量，活出重价恩典的生命。我的脚紧紧跟随你的脚踪，我的两脚未曾滑跌。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十七篇五节和八节。
常年期灵修，廉价恩典和重价恩典。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